感谢主，我们今天还继续读使徒行传第九章。今天要从十九节读到三十节，十九节读到三十节，《使徒行传》第九章。
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进行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凯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
这里我们已经用了两次的时间来交通扫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因为主向他显现了，他遇见了主了，他就改变了。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主向他显现，主告诉亚拿尼亚的，就是要去，亚拿尼亚是主派去看扫罗的，而且使他的眼睛能够看见，这是上次我们说了，他也按手在他的身上。那么主也告诉亚拿尼亚，扫罗是他所拣选的，要让扫罗把福音、把主的见证传到外邦去。那么当扫罗遇见主了，上次我们就说他的灵就开始改变了，因为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让他改变了。同时他又被圣灵充满，就是圣灵要管理他这个人，管理他的魂，也管理他的身体。那么他究竟有多大的变化呢？那么上次我们只是说到他外面眼睛瞎了，看不见了，现在呢眼睛打开了，看见了。那么除了这个他还有什么变化呢？好，那么今天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要看看他的变化。我们请来读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 我们要从第一节我们要读到十四节，一节到十四节，腓立比书第三章一节到十四节。
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确实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们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这是扫罗他自己说自己，这里特别是说到他可以用外面的东西来自夸，就是又靠肉体来自夸。你看他的第八天受割礼，他是以色列人，生给亚伯拉罕立的约，就是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出生第八天一定要受割礼，他就是受了割礼。他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那是纯种的希伯来人，都可以自夸了。就律法说他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守摩西律法的。就热心说我是逼派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如果从肉体上来讲，从他的出生，从他的对摩西律法的遵守，他是完全无可指责的，而且对于教会他是逼迫的。到第七节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就是他不看重肉体的东西，外表的东西。过去他很看重，他说摩西律法，他是法利赛人，他要逼迫基督徒，他不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现在他改变了，改变成什么一个情况呢？第八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这是保罗的改变，他看万事如同粪土，我要得着基督。 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神为什么要拣选扫罗？因为扫罗他把所有属肉体的东西都把它摆开了，把万事都看作粪土了，我要得着基督。如果一个基督徒能够走到保罗这一条路上，能够有他的这样的认识，能够看万事如同粪土，这个万事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原文是所有的万有都是粪土，在他来看只有基督，认识基督才是至宝。所以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这是保罗他的认识，他的改变，这是他自己做的见证。另外我们还要看一看耶路撒冷教会为他做的见证。请我们来读《使徒行传》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我们请从二十二节读到二十六节，二十二节读到二十六节。
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撒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合作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加外邦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意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扫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
好，这里是耶路撒冷教会为扫罗做的见证。这个时候他的名字叫保罗了啊，原来是扫罗。那么同时也为巴拉巴做一个见证，就是他们两个人是为了基督的名，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好不好？就是说他们可以为主舍命，但是也不能不为主做见证啊，就是他们是不顾自己的性命，这是教会为他们做的见证。这就是扫罗遇见主以后的改变。他没有遇见主以前，他不会为主耶稣基督来舍去性命，现在他愿意，所以他就为主受了许多的苦难。那么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我们从第八节，我们要读到十二节，第八节读到十二节。
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 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为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他在这里说苦难的问题，第八节，你不要以给我们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这是他准备好了，他从此要为主为福音受苦难。十二节，我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他也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那么这一个就是《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五节读到十六节，十五节读到十六节。
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好了，这是主拣选他，就是要他为主的名为主的见证受许多的苦难，所以他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啊，都不顾。这就是扫罗他的改变，他能看万事如同粪土，唯要得着基督。那么今天我们在读第九章的时候，十九节他说吃过晚饭就见状了，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隔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这一段圣经是告诉我们，扫罗他是去到了大马士革，也就是大马色，他本来是到那里去要抓基督徒的，那么现在走到路上还没有到大马士革，主耶稣就向他显现，一显现了一个光照着他，他就问主啊你是谁，就有声音告诉他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就相信了耶稣真正复活了，所以今天能向他显现，他也就把这一生都交给主了，他一生愿意为主受苦了，来为主做见证。因为他所认识的这一位耶稣是真正是神的儿子，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就为这个事情做见证。这是扫罗他的开始，所以他到了大马士革以后就被 亚拿尼亚接待了，接待以后就在大马士革的教会里面和门徒，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好不好？他本来是要去抓这些门徒的，现在他和这些门徒住在一起了，啊，住在一起，一起聚会。第二十节，就在隔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那么我们就看见，在大马士革或者说在大马色，有两种的聚会，一种的聚会是以色列人或者是犹太人的聚会，那个叫做会堂，啊，会堂。另外一个聚会就是门徒的聚会，就是基督徒的聚会。他是和基督徒一同来聚会，就和亚拿尼亚他们在一起聚会。那么这些基督徒怎么能够接待他呢？那就是亚拿尼亚的见证，好不好？亚拿尼亚的见证，就说他是主所拣选的器皿，所以他们就在一起聚会。除了聚会以外，他要为主做见证，所以他就到犹太人的会堂去了。犹太人的会堂，那么犹太人的会堂，他就在那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犹太人的会堂是守摩西律法的，他们都要读摩西律法。扫罗原来也是守摩西律法的，他是法利赛人。那么现在他到会堂里去，他就为主耶稣做见证，宣传耶稣，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二十一节，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那么会堂的这些人知不知道？当然知道。如果这一次扫罗从耶路撒冷到大马士革的路上没有遇见主耶稣，主没有，他没有遇见主耶稣，他就一定是去抓这些基督徒，把他们要抓到耶路撒冷去。可是今天不是这样了，他不但不抓基督徒，他反而到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的会堂去，为主耶稣做见证，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怎么知道？他一定是把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主向他显现的这些见证就要说出来，就证明主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些会堂的人觉得非常奇妙，你是来抓基督徒的，怎么你又到会堂来为主耶稣做见证呢？所以二十一节，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二十二节，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他在会堂里面为了和主耶稣做见证，就使会堂的这些以色列人 反对他，啊，反对他。但是他有能力，为什么有能力？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被圣灵充满，他能够驳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一定都是在会堂里要聚会的，把他们驳倒。他们二十三节，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这些犹太人就是一定是会堂的犹太人，会堂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拒绝了扫罗为主耶稣做的见证，所以他们就要想杀他。二十四节，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们要怎么杀他呢？那就是说，大马士革的城门口一定有人守在那里。如果你扫罗要进出城门，你要离开大马士革，那就不能让你离开。你一出城，那我们就把你抓住，把你杀掉。除非你躲在大马士革，躲在谁的家里，那我们找不到。如果你要走城门出来，我们就要杀你。那么这一段圣经，我们还要读一处，也是关于要杀他的事情。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三十节，我们要读。读到三十三节，三十节读到三十三节。
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在大马士革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士革城要捉拿我，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脱离了他的手。
这就是他说的见证。这个见证，就是《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二十五节，就说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追下去。那么大马士革这个城是有城墙的，所以他不能够从城门出去，因为城门那里守了人要抓他，那么就从城墙上追下去。那么这里如果再仔细一点，那就是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这里特别是说到三十三节，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就不是只是城墙，而是还有个窗户。那意思就是说，在大马士革的城墙上面有房子，有房子，他一定是住在一个基督徒的，藏在那个房子里面，然后那个房子就有窗户。窗户就从城墙那里可以把它坠下去，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脱离了他的手。那么这里在 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三十二节，他说在大马士革，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士城要捉老婆，这就不是一般的人了。提督啊，就是那个城的管理人了，官长了，他把每一个门城门都守住了，只要你扫罗一进出门，马上就把你抓住，就可以把你杀掉。那么也就是说，犹太人和大马士革这个城的提督，他们联合起来要杀扫罗。扫罗能够逃掉，那完全是主的恩典，完全是主的恩典。本来他是逃不掉的，啊，因为这个城门你进出嘛，所以最后是在一个筐子里，还能坐在一个筐子里，从窗户那里把他坠下去，然后他在外面就离开了大马士革。那么我们也说过，大马士革或者大马色是叙利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城，现在是它的首都，啊，很大的一个城，所以他就从哪里能够逃跑了，啊，能够离开这个地方。好，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第九章。二十五节，他的门徒就在夜间，啊，大家听说门徒这两个字，那么扫保罗在这里还扫罗又有门徒了吗？啊，门徒这两个字应该翻译成他的原来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听见了他的见证要相信的人，好不好？这个我们中文把它翻成门徒，听了他的见证有相信的人，啊，这种人是中文把它翻成门徒。那么主耶稣在地上，马太福音第十章，主耶稣也有很多门徒。那么这个门徒同样的是当时听了主耶稣的话而相信主的话的这些人。所以门徒这个字在翻译上也把它翻译成学生，但是扫罗在这里时间不多，他不会受学生的，那么主要就是听了他的话而相信的这些人都把他叫做门徒，这是原文的意思。好，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第九章的二十六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现在扫罗离开了大马士革，离开了叙利亚，他就到耶路撒冷去了。啊，因为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是原来大祭司给他文书，喊他去到大马士革去抓基督徒的，就是在耶路撒冷。现在他回到耶路撒冷了，他就没有再和大祭司、祭司长联络了，因为他已经是基督徒了，他遇见主了，所以他就很想和门徒结交。这里又是一个难处，对他来讲，他在大马士革可以和门徒同住，为什么？因为亚拿尼亚给他做见证。但是在这里到了耶路撒冷，谁来给他做见证啊？这是一个困难了。好，谁来为他做见证？好了，这里就是二十七节，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一见使徒， 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二十八节，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这个时候，这也是圣灵的工作，就安排了一个人叫做巴拉巴。巴拉巴就是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的一个人，他听了扫罗的见证，圣灵感动他，他相信了。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就是关于巴拉巴的事情。我们仍然要读《使徒行传》，我们现在读第四章，《使徒行传》的第四章。26节读到27节，36节，对不起，《使徒行传》第四章36节读到37节。
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
好，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读过了，就是这个利未人，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字叫约瑟。使徒给他取个名字叫做巴拉巴。为什么给他取个名字叫巴拉巴呢？因为他有田地也卖了，把家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在那个时候，他们都很多都把自己的田地房屋卖了，然后把家银拿来交给使徒。那么这个利未人叫做约瑟，他也把他的田地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面前，所以使徒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巴拉巴。因此巴拉巴应该是和使徒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比较好的，因为他在当时是把自己的田地把它卖了。那么他卖了以后，他就住在哪里啊？就在耶路撒冷啊，和使徒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因为主要他是住在耶路撒冷，就在教会里面。那么这个时候，扫罗在那里，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扫罗这个人是要去抓基督徒的，都知道。但是，特别我们知道有一个。第一个为主寻道的人，当时被打死的时候，那就是扫罗看守那些打死他人的衣服。请你来读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59节，我们多读一点，我们从 57节读到60节，57节读到60节。
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
好，这里就看见一件事情，他们正把打死斯提凡的时候，就有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那个打死他的那些人的衣服是扫罗在那里看守的，所以扫罗在当时啊，扫罗在当时是比较有名的，他是跟他们一起要来打死这个做为主做见证的这个斯提凡。那么这是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扫罗知道这件事情，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扫罗很有名啊，是个少年人，打死斯提凡的时候他就给他们看守了衣服。那么刚刚我们读在第四章，这个是巴拉巴，巴拉巴把田产卖了，巴拉巴是和使徒在一起。那么扫罗打死这个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扫罗看衣服都知道。那么现在扫罗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现在到了耶路撒冷来了，谁能相信他？没有人能相信他，对不对？打死斯提凡的时候你还在那里看守那些打死他人的衣服，你又是从祭司大祭司有关系，所以没有人相信他。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就是巴拉巴听了他的见证以后，他接待他了。好，就是我们再回到第九章，27节，唯有巴拉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那么现在扫罗说的这个见证，巴拉巴相信了啊，因为巴拉巴这个人，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满了圣灵的人。我们再读一首圣经，请我们来读《使徒行传》11章。24节，我们读到26节。
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起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
这里的记载就是巴拉巴这个人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好，他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他也被圣灵充满，扫罗也是被圣灵充满，所以扫罗的见证，他们在同感异灵的时候，巴拉巴就相信了扫罗的见证，你原来是迫害基督徒的，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你还看守打死他人的衣服，那么现在你来做见证，你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你看见了主，而且你的见证也告诉他们，在大马士革 有一个亚拿尼亚给你受尽的来给你按手，使你眼睛能够看见，你在大马士革也为主做见证，但是他们要杀你，所以你就从城墙的窗户里面被追下去了。巴拉巴接待他了，这个我们就相信是有圣灵的工作。而且以后我们会看见巴拉巴和扫罗就同工了，好不好？他们一同同工了啊。刚刚我们读的十一章，他们的同工是在安提阿教会开始啊，以后我们还要继续交通的。好，现在我们再请读《使徒行传》的第九章。28节，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门徒怎么会相信他？那就是巴拉巴，好不好？巴拉巴和使徒的关系，使徒相信巴拉巴不会说假话。刚刚我们说他是圣灵充满的一个人。好，29节，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尼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就想法子要杀他。说希尼尼就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 这些犹太人一定都是守摩西律法的啊，他们都是守摩西律法，他们不相信主耶稣，所以他们就和扫罗辩论啊，辩论什么？就是辩论主耶稣。扫罗一定是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了，这些人都不相信，扫罗原来也不相信，现在扫罗相信了。为什么？因为主亲自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他，所以他就做这个见证。然后他们去想法子要杀他，所以现在在耶路撒冷又遇见困难了，好不好？他们在耶路撒冷也要杀他。好，30节，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去，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因为他是大树人嘛，就是他的家乡了啊。这个时候他在耶路撒冷就有危险了，因为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的第八章，耶路撒冷的教会受逼迫了，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啊。我们再看看《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三节，
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
好，这就是说第八章一开始就是斯提凡死了，被打死了，耶路撒冷的教会就遭逼迫了。所以这个时候扫罗要留在耶路撒冷教会是困难的，他有危险了。危险怎么办呢？所以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把他送到他的家乡去啊，就是大树。所以他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到大树了。我们最后就把第九章的31节我们把它读了。
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
这个时候在犹太、 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这里没有说到耶路撒冷，好不好？啊，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这个时候很多人都离开了耶路撒冷了，到犹太的其他的地方去，到撒玛利亚去，这是外邦的地方，好，到加利利去也是外邦的地方，这是北方了。啊，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就分散到那些地方去，那些地方的教会就得到建立了，好，得到建立。好，我想我们今天交通到扫罗的这个问题，我们就到这里就结束了。下一次就要说到彼得的问题了，彼得的事情了。好，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没有？
请问圣徒的定义是成圣的基督徒吗？
好，现在是圣徒。好，我们看什么叫做圣徒，就是今天因为我们下一次我们要说到这个圣徒，不过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个问题说一下。请我们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奉神旨意蒙召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同弟兄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这里看第二节，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那么教会里面都是基督徒，这些基督徒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那么基督徒是不是每个人都成圣了，都叫做圣徒了？圣经里的确是把每一个基督徒叫做圣徒。他们怎么叫做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现在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那也读这一章，也请你读这一章。第三十节。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好，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一个基督徒当你信主耶稣，你得救了，你里面有神的生命住进来了，有圣灵住进来了，你是神的儿子了。那么这个人你就是在基督耶稣里了，一定有一个原则，一定必须在基督耶稣里。如果你在基督耶稣里，你怎么是在基督耶稣里呢？就是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请你千万不要忘记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神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放在哪里啊？放在基督耶稣里了。然后神就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看到没有？三十节，神就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这里如果说到圣徒，说到一定是要和基督耶稣里要连起来。我们每个人都不圣，但是你信了主耶稣以后， 神就把我们每个人都放在基督耶稣里了。你不圣，但是基督是圣的，所以因为基督是圣的，神看你就是圣的，所以让他来作为你的圣洁。那就等于说今天在妈妈的肚子里有一个胎儿，好不好？胎儿我们都看不见，但是你看得见妈妈。所以神只看主耶稣，他是圣的，好不好？你在主耶稣的里面，你在基督耶稣里，所以主耶稣圣的，他是圣洁的，神看你也是圣洁的。为什么？神看主耶稣，没有看你，好不好？为什么？你在基督耶稣里。所以今天我们成为圣洁，不是我自己就圣了，而是基督成为我的圣洁。真的，基督成为我的圣洁，一定是在基督耶稣里，好不好？神把我们每个人都放在基督耶稣里啊，神就看基督，不看我们，所以是圣洁圣徒。请讲。
我问一下，那么牧师被高以后成为圣的，是不是他是被高了才圣的，还是什么？我就再继续问一下。
好，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跟弟兄姊妹交通过了。天主教有一个制度叫做神父制度，天主教有神父制度，神父来带领他们的弥撒。天主教一个教徒生了一个孩子，就是神父做他的父亲，因为叫神父嘛，好不好？马丁路德在16世纪从天主教改教出来，马丁路德就建立了一个牧师制度，就不是神父制度，就叫牧师制度。马丁路德一建立牧师制度，那就是这个制度，那就是让牧师来带领基督徒，带领聚会，牧师来带领。到加尔文的时候，加尔文比马丁路德大概小20岁，大概比他小20岁。到加尔文的时候，加尔文他就把牧师提高了，提成什么？就是叫做圣职，圣洁的职务。Holy Ministry， 圣洁的职务。所以加尔文说牧师是圣的，所以加尔文就规定了一条，规定一条什么？吃圣餐要谁来带领啊？牧师，别的人不能带领，因为牧师是圣的。而第二个，要受洗是谁来给你受洗啊？牧师。为什么？因为牧师是圣的。牧师圣不圣是谁规定啊？是加尔文规定的，圣经没有规定，好不好？所以我们几个星期以前我们在这里说，最近澳洲有一个姊妹打电话来问我啊，我认识她很多年了，她说这一次谭崇荣在澳洲讲道，因为他要退休了，最后讲一次道，他就去听了这个讲道，听了以后他一些问题要去问唐崇荣，所以讲完道以后，唐崇荣说你们有问题就来问，他就去问了。他去看喊唐崇荣的时候，他喊他喊什么呢？喊他唐老弟兄。唐崇荣说你不能喊我唐老弟兄，你必须喊我牧师，唐牧师。为什么？因为加尔文说的嘛，牧师是圣的嘛，唐老弟兄不圣，牧师是圣徒，你必须喊我牧师，好吧？结果两个就谈不成了，好不好？谈不成了，因为圣经里哪里有一节圣经叫做牧师是圣的？没有啊，那是加尔文讲的嘛，好不好？那么圣经里的这个牧师两个字， 好吧，啊，是恩赐，啊，这个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牧师这两个字是恩赐，牧师这两个字，因为是恩赐，所以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主耶稣降生的那天晚上，在野地里有牧羊人看守羊群。这个牧羊人这个字和牧师这个字在原文是一个字，加尔文就把牧师说成是圣职，那就牧羊人和牧师是同一个字，那就牧羊人就怎么样，也就圣了，好不好？啊，这个不能是这样来联系了。那么今天我们的牧师是从哪里来？是读神学读出来，好不好？圣经里说的牧师是一个恩赐，圣灵给的恩赐。假若今天圣灵没有给你这个恩赐，你读神学就读出恩赐来了，好吧，这就有问题了，好吧。神学发了一个毕业文凭给你，你是 你有一个文凭了，你是神学毕业了，好了，你就可以以后就做牧师了。牧师怎么来？就是老牧师暗里你，老牧师暗里小牧师，小牧师就变成牧师了，啊，本来你是传道人，还不是牧师，就老牧师来暗里你，就是这么暗出来的。所以唐崇荣就是老一点的牧师把唐崇荣暗出来了，所以唐崇荣就成了牧师了。唐崇荣又把我们温哥华有一个教会的一个传道人暗里成牧师。啊，所以那个传道人也变成牧师了，啊，牧师就是这么来。怎么牧师中间又发生问题了？因为有的牧师是神学院的毕业了，但是他的文凭，是什么文凭呢？是学士文凭，神学院的学士。但是神学院里面又有一种叫做博士文凭，好不好？啊，因此我们温哥华就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的老牧师是学士，神学院的学士，现在呢就来了一个青年牧师，青年人传道人了，这个传道人是神学院的博士，所以青年来了以后就要把这个 老传道人赶走。为什么？因为我是博士，你是学士，我的学历比你高，我这个牧师就比你高了，好不好？好了，这就是马丁路德的博士制度、牧师制度，好不好？也就是加尔文的圣职，今天就发生这些矛盾了。但是这都不是圣经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去，好不好？好，请讲。
还有问题，关于那个七章和九章，斯蒂凡为主殉道的时候，扫罗还是一个少年人，他怎么到后来一个少年人怎么会拿得到文书啊？那个按照犹太人习惯，那个文士和祭司长要把文书给他去抓人，会信任一个少年人去抓人吗？还是说时间上有差别吗？
不，这个一定要看他当时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在加马列很有名的门下受教，这一点就很重要了。加马列可以把他推荐给祭司，好不好？啊，就是这个人，啊，是我的学生，啊，很用功，很好，好不好？他可以推荐的，好不好？
还有那个，他到大马色去抓人，大马色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他就要去抓那边的犹太人信耶稣的，不应该是那边的外邦人吧？因为他的拿的文书的权限是不是只对在大马色那边的犹太人信了耶稣的？
不错，他只是抓犹太人，好不好？好，
弟兄，听得见
啊？
对，那个从那个加泰书来看呢，我以前的一个印象就是保罗被突然间被拣选，就他有一个抓逼迫犹太人的同胞的这么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很忠心的一个基督徒，他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安静的， 我以前看那个加拿大书，他是讲到他转世以后，他有三年在阿拉伯安静，好像一个人还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呢，他后来又去了大陆，他好像还是在思考啊，或者安静。然后后来他又说，过了14年，然后他才跟巴拿巴去耶路撒冷。所以的话呢，我就感觉一个基督徒，一个人哈，就他从一个敌基督的状态变成一个被基督徒，变成一个基督徒，他应该有很长的这种思考啊、安静啊、反省啊、训练啊这种过程。但是今天读这个第8章这个地方哈，就刚才读的这个，好像感觉不是这样子的。他是一被改变了，就是进那个大马士革，然后一进了大马士革的话呢，马上就工作。而且一工作的时候呢，效果就非常好，因为他马上就有了很多门徒了，他已经可以收很多的这些门徒了。而且呢，一直到了他的效果大到就是连那个大马士革的那个提督应该是类似于公安局局长这种角色，应该很厉害的，都愿意被他犹太人去利用去抓他，所以他的工作效果应该非常好的。所以这两个印象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是错的，就我自己的印象啊，有一个就是说他安静了很长时间才出来工作，一个是一改变了就马上很大发热心的工作，哪一个是对的？
今天我们读的第9章，他在大马士革的时间是很短的，很短的，也他从窗户里被追出去，并不很长，他，我们刚刚讲那个门徒，不是他在那里传了道，收了很多的门徒，好不好？没有，他只是很短的时间，只住了些日子。然后走到了耶路撒冷也是不长的时间，好不好？因为巴拉巴接待了他，把他领去见了使徒，他在那里做了见证，后来他们要杀他，好不好？所以他就离开耶路撒冷。所以这一段时间是很短的时间，在耶路撒冷以后就到大树，那么以后就是你说的加拉太树，他会从到亚拉伯去，好不好？然后又回到大树，那这段时间就比较长了，好不好？要几年的时间，然后再以后再上耶路撒冷，好不好？以后我们再读到13章的时候，那就更清楚一点了，好不好？好，那如果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请。